大家喜欢听师父讲不啦？啊，其实呢，讲句心里话，我已经啊，这个准备了太多，但是要讲肯定是讲不完的了。我呢，只能本来呢，上次你们记得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帮你们讲过那个关于上辈子缺了什么德，这辈子会有什么报应，你们记得吗？你们还想听下去吗？好，我考你们，如果你们谁能讲出我上次讲到第几条，我就讲下去，如果讲不出来我就不讲了，说明你们根本没好好听，一个都讲不出来了，看见了吗？几啊？做手势第几？四，讲到四啊？五，现在看见了吧？被师傅一考就考倒了吧？五四三二一，发射，轰！我本来还给你们讲讲中国儒家的教育，啊，庄子啊，有诗人的九法，就是看人家，你们听过没有啊？想听不啦？又想听了。算了，今天给你们换个口味吧，讲讲庄子诗人九法，九种方法。我的妈呀，还有五分钟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延长，放电影，简单的告诉大家，好吧，这个我们中国的儒家教育对我们人呐、分析的非常的透彻。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，就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。所以孔老夫子啊，庄子啊，这个孟子啊，他们全部都是一些我们说的圣人啊，非常的圣人。所以呢，庄子说看人有九种方法，你可以看出这个人你可以跟他交还是不能跟他交。第一，他说叫远始之而观其中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远离一个人，离开他一段距离，看看他这个人是否忠诚。你们知道吗？忠诚是什么意思？忠诚不一定在你身边天天讲好话，你离开他一段距离，你就知道看看他对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认真的去做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为你在做很多事情，这个人就可以看到能不能深交。所以坦诚的人你就会放心，所以叫远始之而观其中，远远的看他，你就能看到他到底是不是在帮你做很多事情，因为你不在他身边。这是一，记住了吗？第二，近始之而观其近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去保持近距离与这个人接触，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他对你的尊敬。因为人跟人离得很远的时候，哎呀你好你好，哎呀好久不见，你对他会很尊敬。天天在一起他就不理你了，他无所谓了，这种人你就可以看出他有问题。比方说夫妻在追求你的时候，他对你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尊敬，一等到你嫁给他了，开始慢慢的翻脸了，不开心了。这叫近始之而观其近，近就是对你还敬重不敬重。如果你很近距离跟他时间接触很长，他慢慢的对你不尊敬了，这种人品德有问题。好听吗？第三，凡始之而观其能，什么意思？将有意的将一些很烦恼的事情交给他，让他去做，看他是不是能够应付自如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，你有意的去把一些烦恼的事情，看看他能不能去做。如果这个人 看见烦恼的事情，然后呢他自己呢不愿意做啊，不好好做啊，甚至呢你托他的事情呢啊，他烦得不得了，他就是乱做，那这种人呢这个有问题了，他的啊这个人品有问题了，这叫凡使之而观其能啊。这个啊，卒然问焉而观其知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跟他讲话当中突然之间就某一个问题对他发问，看他的思维和智慧。就是说你跟这个人讲话，你趁他思想不备的时候突然之间问，所以律师里边心理学里边都有一种，就是说当你准备好的你可以回答自如，所以突然之间问你的话，你没有思想准备，你讲出来就是自己的心里话。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庄子厉害不厉害啊？这叫卒然问焉啊，关于，对吧？第五叫己与知其而观其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对方约定某一件事情啊，我跟你约好某一件事情，你看他是否能够遵守诺言啊？大家比方说诚信是一个做人的原则啊，我非常着急的啊，跟你约定一件事情，看看你能不能，我马上托你很着急的，看看你能不能马上帮我去做，你答应我了你必须去做，如果您不马上做，就是你观其性，就是我看出你这个人是没有信誉的。第六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给他们一些利益，给他们一些钱财，去观察这个人看见钱看见一些物品之后他的品质，有意的说，我今天比方说很多老板就是怎么样，就他的边上的秘书新来的，他要看他在钱方面好不好，就说来你帮我去买一点东西，给他10块钱，他一想这么大个老板啊，这个几千万上亿的身价，他叫我买个面包，一看9块5毛钱，还剩5毛钱，他回来之后他给5毛钱他不给老板了，老板马上就知道你这个人是贪财的，你5毛钱都要给他，你哪怕1分钱你都要找给他，人家老板一看这个人不贪财，这个人可以用，所以委之以财而看到你这个人的品质。你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智慧多厉害了吧，老祖宗厉害呀，所以你们也厉害呀，听得懂吗？但是你们厉害了不在路上啊，厉害的人跟人的争斗啊，要厉害哪里啊？要厉害智慧上，让自己的智慧充满着智慧，也就是说智慧上加智慧，就是永远在智慧当中，永远不会脱离智慧，那你就拥有了般若智慧啊。第七，告之以微而观其节，节就是节制的节，什么意思呢？将对方啊，让这个对方置之于危急的境地当中，比较危难很苦的很糟糕的境地当中，你去考察这个人的节操，什么意思啊？很多人自己一苦了拉住别人讲别人，你比方说你自己啊，兄弟之间说，爸爸说这东西今天谁拿掉的，你看看危机当中了，爸爸要怪我了，要骂我，要打我了，马上就说不是，肯定是妹妹，肯定是弟弟，就往人家身上推，这个人没有节操，现在听得懂吗？第八啊，我们的庄子真的很厉害。第八，醉之已久而观其则，则就是原则的则，就什么意思啊？跟他去喝一次酒，看看他的为人的原则啊，中国啊，过去说酒文化， 就是在桌子上喝酒之后看你的人品。因为很多人人品好的话谨言慎行，他有意的醉酒了之后，喝酒喝了醉了之后，你再看他讲话，你再看他的是不是守自己的原则。很多人酒一喝醉了啊，马上冲着他，哎呀，你是老几啊？其实我跟你说了，我把你当兄弟呀、啊。有时候我看你真的是个不是东西了。好了，出洋相了吧？现在知道了吧？第八，第九，杂之以畜而观其色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看他这个人好不好，你首先看他合不合群。如果这个人到哪里大家都对他很好，到这里大家对他好，到那里哎呀大家都很喜欢他，对不对啊？不同场合他待人接物很重要，叫杂之以畜，什么样不同的地方你看他变不变他的脸色。一看见领导这个人，哎呀张处长张局长，哎呀你好啊，怎么怎么，一看见这呢，走过去，你给他，你干什么？吵架了。这个人就是杂质已出，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你看看他这个人是不是人前一后背后一套，人前一套，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你要表里不一，你要考验他的品质啦。我告诉你们，很多人很厉害的，吃饭的时候听你打电话就知道你这个人是好人坏人，坐在一起吃饭最能够知道你这个人。如果这里坐了一个大领导，对不对啊？你在这里叮铃一响，你拿起电话来了，不要烦我好吧，领导在，好了，再见啊，好的。你说这个人他会对你好吗？因为他看人，你看，所以你看有经验的人不在人前打电话。台长教导你们以后要记住了，打电话首先要心平气和，第二人大家在讲话的时候把手机关，就叫尊重人家，第三碰到事情打电话要对不起我接个电话，要走出去，要有礼貌的。你们这些人礼貌到哪去了？在店里还没买呢。所以庄子说的诗人九法实际上就是让你看人，但是看人不是最终目的，我们要学会帮助人，因为别人不懂你懂，你才能帮助他。因为别人在还没有学佛，我们要把佛法好的精髓去告诉他们，这样你才是人间的菩萨呀。